那刚才下课有一位同学提到上个礼拜我们讲的内容就是318，大家翻一下那个补充资料补充资料的318。我中间有画一个图表那这同学说有很多人对这个图表有一点纳闷，看不懂。因为我 那时候自己画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哇，我也是在打结因为我这个图表右边有灰色的这个地方第一栏是瑜伽师地论的解释，最后一栏是大智度论的解释但是它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我自己看就是上面我们318最上面的那一段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呢，就是如我画的表这样对应的，没有错的然后表格下面孔子探究这个就是大智度论的解释，对应也是没有错的，对应也是没有错的，有错吗？只是说他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你看那个表格法无我是在上面，对不对？但是大智度论的最右边的这个法空呢，它是放在命意生意这边。其实后来因为我刚开始我也是打结，后来呢其实我觉得我后来没有打结就是因为 我自己后来也想通，就是瑜伽师地论有瑜伽师地论的名相的定义啦，大智度论有大智度论的传承，所以你不要把法无我等同法空你不要把它这样子等同，就不会打架的，就不会的。因为每一部论他自己的解释有时他安立的不太一样法无我你看最上面这个讲义最上面第三行不是有一个普特切罗无我跟法无我，对不对？那下一行你看他就有解释什么叫法无我，他说即一切原生诸行，就在这个原生诸行的这个法上性非实我，就是他的本性是无我的。那导师下面的解释呢，你看我有框框嘛法无我就是命即是生，即生的实我不可得，所以呢我的这个表完全是照导师的说明来对应的啦只是这一个他法无我对应我们大智度论的是我空，所以你会觉得有点打架，对不对？实际上瑜伽师地论是瑜伽师地论 的名相啦，那大智度论是大智度论，你不要把它等同就好了，这样子可以吗？因为你看大智度论的解释大家看最下面最下面318最下面是大智度论，对不对？你看到他说人老死，人就是不可得嘛就是众生空，老死是老死的法，所以这个生老死一一的法就称为法空所以这个人呢就是指即蕴我的这个人就是指这个人无我，然后这个法空呢是指无我所，对不对照理是就是大智度论的理是跟诚实论的理解是一样的所以他是把这个我空跟法空是这样对应，一个是无我一个是无我所所以他跟瑜伽师地论的这个有一点名词案例有一点不太一样这样可以吗？你不要把它等同就好了因为这个用词是这样，我看我把那个表格我看把它分开一下比较好，不然就是上面有标注一下，就是第一个是瑜伽师地论，第二个是大智度论，这样就是法无我你不要把它看成法空来看就对了，你不要把它看成法空因为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呢它跟大智度论还是不同的，很多名词不一样，不是这里而已，很多地方不一样OK， 那我们现在是看经文吗还是看论文？我们今天还要上到301经那部经很多资料 好，我们继续看经文是三百经，三百经，书本是232嘛哈？哦，322啊，322，三二二。我们接下来这几部经呢，有几部经是很重要，而且在学术上呢也是被公认的不好理解的经文，所以呢。这几部经啊，大家拿到讲义，可能你看很多很多资料，只有解释一部经而已啊。嗯，但是我尽量了哈，就是有一些大家比较可以理解的，我会讲解啊。好，我们看三百经啊，三百经就大正三百啊，佛在居留也是同样地点啊，跟一个比丘说啊，跟遇到一个比丘啊，那比丘就问佛陀说。什么是自作自觉？这个觉呢，就是受了哈，自作自受啊。那佛陀说啊，不是啊，佛陀就回答他，就是无记啊。那他连续问了几个问题啊，两个哈。他作他受，他作他觉也是无记啊，佛陀也是答。那佛陀就在这个323页书本，他就问了两个问题而已。那为什么你要这样说呢？这个婆罗门说，佛陀你为什么要这样说？那下一段呢，佛陀跟婆罗门说，自作自觉自受呢是常见，他作他觉是断见，一说法说离二边中道说法，此有故必有。那这一部经也是很短，但是这个自作自觉啊，他作他觉呢，我们到302经、303经都是讨论这一个的。302跟303啊，都是讨论这一个。还有304都是，不是343都是啊，都是类似的啊。好，我们来看补充资料哈，补充资料324页啊，324页。那这个资料也是蛮多的，因为他就是我看导师的书呢，就是他有综合了好多部经，我们因缘相应的经，所以我就一起引给大家看。但是我会讲快速一点哈，嗯。好，我们来看第一笔资料哈，《佛法概论》。印度就有的业力说，业说卡玛，不管是传统的一元论，或者是兴起的二元论。跟我都是相结合的。一元论是什么呢？啊，一元论是什么？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即运即我，就是身跟命呢是一个啊，所以它叫一元论啊。即运即我。二元论呢，离运即我啊，就是命意生意啊，对呀、啊，就是我跟这个物质啊是分开的啊。但是它都是跟我连结啊，导师说，或以业为自我幻现的啊，就是自作自己造作的啊，自我所幻现。那第二种情况就是以为业呢，是我以外的动作，他作，不管是自作或者是他作，都相信由于业而创辟一个新的环境。所以我呢就囚禁在里面这个新的环境啊，你看它的波折号呢就是身心跟世界、啊、所以新的环境呢应该是两个，它形容的是两个，就是一个新的生命体，然后一个存在的气世间，有情世间跟气世间啊，业力呢能够创立一个有情世间跟气世间，那我呢就囚禁在里面。那佛陀的正觉啊，就否定这个、轮回的我，非自作非他作，所以佛陀说中道缘起。那佛陀啊，这导师呢就引了三百经啊，《杂含》第三百经，自作自觉啊，所以你看导师的书啊，刮胡里面是什么受啊，所以你经文呢要记得在觉旁边，你可以写一个受，就是自作自受的意思啊。我们接下去大家要留意导师的那种刮胡的字哦，因为它对我们的理解很有帮助的哦、啊、 自作自觉，就自作自受呢，堕常见，他作他受，堕断见。好，再来就是浮迷尊者，有看到吗？这个浮迷尊者呢，就是我们书本的327页的302经啊，不是啊，对不起，343经啊，343经，你看导师的书边这边也有写嘛哈，浮迷尊者啊，就是比丘啊，跟外道论法呢，否定了四种作，自作、他作、共作、无因作。那佛陀说是苦乐从缘生缘起啊，就是343经啊。所以呢，佛陀的教说啊，实际上就是缘起说明，从缘起啊来说明生死流转，还有呢就是身心观色的环境、社会还有身心的辗转相依跟次第相续活动去说明。你看导师用的破折号真的是很不好你很不好理解哈。好，我现在问大家，这个环境是指哪一个？自然界，对不对？气世间，然后再来是社会，再来是身心。所以它是怎么呢？ 它是三个东西，一个就是环境，一个是群体，就社会嘛哈，群体，然后再来是个体啊，个体身心啊。那这三者啊就是它是辗转相依、次第相续的这一种互相影响，就因果关系呢，它是错综复杂的哈。它从最小的个人身心影响到社会群体，然后再影响到整个气世间啊。那这一种辗转相依、次第相续呢，就是缘起、缘起的关系。那后来的业力说啊，那比较着重在缘起知啊的说明。就导师认为这个就有一点通俗化。导师的意思是说，我们讲十二因缘讲缘起，不要只有落入在十二支的这种名相的解释。他说应该要把这十二支呢放到特别是这个因果的必然性因果关系，要放到我们的身心社会跟自然环境来观察，我们这样才会用缘起观来净化自己的生命，净化自己的社会，净化自己的人间啊。所以这个才是有它的存在的价值嘛啊。所以呢，这个辗转相依啊，导师在别的书呢就会特别用一个名词来解释，就是无我。辗转相依要强调的就是无我，次第相续呢要表达的就是无常。就任何法缘起的法，它都有两个相貌，一个是无常，但是它相续不断，一个是辗转相依，但是它是无有主宰性啊。这个就是缘起法。个人会影响群体，群体会影响环境，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从小 到大的一个范围的观察，对不对所以你看一个人的情绪，它可以影响一个家庭，一个家庭会影响一个社会，一个社会会影响一个国家，甚至于整个地球所以你看有一些国家它或者是有一些个人自己本身如果不注意的话，它其实就会辗转相依，互相影响。所以我曾经有听过一些人一些修行者说，他听到就是有一个居士呢跟我们说，他说我不要就是因为他平常一个人住，小孩子就已经有新的房子，他一个人住呢，他说夏天我都尽量的跑到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去就是不要在家里再开冷气这样就是在图书馆。他这个他不是说是要用政府的，不是，他的意思是说他要环保，他意思是要环保，所以他不要那么一个人在家也开冷气这样。那我就跟一些就是有一些修行者就跟我反映说，他说这个居士的观念很奇怪就是一个人他也影响不到整个地球你知道吗？ 这个我们地球的暖化也不是说多一个人少一个人开冷气影响，这个其实我觉得他就是不理解导师的这种缘起的观念啊。实际上整个地球的影响是从个人嘛，对不对？如果你一个人这样不爱惜地球，那两个三个他就力量就大了。当然个人跟一个整个社会的当然是没得比啦哈，我们也不是小孩子，这个都想不到吗？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从自己做起，我觉得这个是懂得缘起观的人。我自己在美国哈，跟那个仁俊长老啊，仁俊长老还没有过世的时候啊，我们去那里讲课啊，我都发现他是很节俭的人。很多人都问他为什么那么节俭，你知道吗？他用那个卫生纸哦，他不会这样像我们这样一块 一片一片这样子来擦嘴巴的，他不会哦，他会把它撕到小小，刚好可以擦那个嘴巴的这个宽度就好。所以他每一次哈、哦，他都用很少那个卫生纸啊。很多人就问他，师父为什么这样？他就是用这种观念讲，他说如果说我自己懂得爱惜地球。他说就是尽了一份力量这样啊。所以我们的观念啊，如果说我们在正常就是说情况下啊，其实应该要懂得这样的一种节俭啊，节约啊，因为我们地球的资源快被我们人类用完了，对不对啊？所以应该要好好的爱惜啊，从自身开始做起，这是最好的榜样啊。好，再来我们看第二段《中观经论》，这里就提到有三种三个部，就是有三对，第一对是不有不无，第二对是不依不异，第三对是不长不断，他只有讲了三对。那我们来看一下导师讲的用意是什么呢？324页啊，导师说正见为导的中道啊，是要从正见人生的实相，然后再来呢增进进化这个人生啊，才能获得解脱完成啊。正见人生的实相，也就是佛在经典说的啊中道或者是中法。这个中法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处中说法，处中说法啊，就是处与中道而说法啊，中法。如杂含262经，这个我们在很早第一个学期就上过了这一部经，就是阐陀的那一部经啊。但是这一部经跟我们接下来要上的那一部经301经是一样的，301经是一样的，你可以记在旁边哈，待会它是一样的。因为这一部经《阐陀经》是阿难附送迦旃延啊，佛跟迦旃延开示的这个关键的经文。那301经呢，就是直接佛跟迦旃延开示的经啊。262经是阿难跟阐陀说哦，他背诵这个301经的内容而已啊。所以实际上两部经的要点是一样的，都是这一段经文啊。262经在我们书本的44页啊，书本44页啊，你自己记录在旁边啊，记录在旁边啊。那关键的经文就是这一段啊，世人颠倒依于有无二边，迦旃延啊，如实正观世间极，则不生世间无见；正观世间灭，则不生世间有见。离于两边说中道，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啊。那佛陀开示的正见呢，是说明世间人呐、啊，世人不依于有，就是依于无。那佛陀呢，是离有无两边说中道。所谓的离有无的中道呢，不是折中的有无，而说亦有亦无，或者是半有半无。 这个是因为在有一些传统的注解里面、哦、他把他注解这个中道呢，就是这样注解，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半有半无、啊、就是他用他的理解自己去发挥了，但是他没有经文 证据。那导师在这里他就引了很多经文跟我们做证明哈，这个中道是什么。佛陀所说的缘起法是依于缘起的正见，不落两边的中道。那这个他还没有注解很多哈。再来第二组，就是不依不异的中道哈。除了不有不无的中道呢，还有不依不异的中道，就是二九七经书本在319页，你记录在旁边，书本在319页。这部经我们也是上过了的，大空经是吧，大空经。若见就是命即是身，修行者没有这种观念，命亦身亦也没有。命即是身就是常见，命亦身亦就是断见、啊、常见就是一，断见、啊、不是，常见是亦，断见是一，对不对、啊、断见是一，亦不一不亦嘛、啊嗯、离于两边说中道。 OK， 我们看下一页啊。除了不依不异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不长不断的中道，就是第300经，就是我们这一部经杂含300经，有没有？自作自受堕常见，他作他受堕断见、啊、这个就是不长不断的中道，是一杂含300经。好，那接下来导师呢就做一个综合的说明哈。前面三组就不依不异，不长不断，不有不无，这三组呢都一样的，导师说都是依于缘起而开显中道，这个是佛陀本教的宗要，就是 宗本、啊、就是宗要、啊、然后这个是前面三组。那下一段呢，它是不苦不乐的行的中道，还有不有不无等等，就是上面的三组是理的中道。所以他把导师把它分成两种中道，一个是行的中道，就是不苦不乐，一个是不有不无还有不长不断不依不异的理的中道。那导师说这只是相对的区分啊，因为有很多很多类中道，所以导师把它这样区分啊。那行的中道呢，就是以正见为导，包含物理的正见中道，物理的正见中道呢就是理的中道了，领悟真理的中道正见就是理的中道啊，理的中道。唯有如此才能不落入苦乐两边的情本论，就是落入苦或落入乐呢，都是情本，有情为本、啊、哈。那同时物理跟物理呢，其实真行的项目是什么意思啊？物理是真行的项目，就是上面那个物理的正见中道，对不对？他说是正行的项目，正行是什么呢？正行就是行的中道啦，一个是理的中道嘛哈。那他说物理的中道呢是行的中道的其中一个项目，正见缘起之后啊，贯彻于正行，自利利他的正行，两者相依相待，不可或缺。这一个理这段话哈，如果你有你对佛法概论讲的那三种法，如果你稍微有印象、哦、可能对这一段话会比较容易理解、啊、我先把这一段话念完了哈。依于正见缘起能离断常有无等等两边的细论， 这个就是理的中道啊，哈。发为人生的实践，自然不落苦乐两边的中道，这个就是行的中道。这两段话其实它是有关系啊。我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看不出它的关系性啊。导师在佛法概论里面有提到三类法啊，就是一个是真谛法，在第一章啊，然后过来是什么中道法，对了，还有第三类呢啊，有印象吗？哎，对了对了，解脱法，正见正思维哈，然后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这个正定啊就是最后一个法，叫解脱法。这是导师佛法概论第一章的说明哈。所以呢，这三种法、啊、对我们这一段话、啊、中观经论是很有帮助的，他的理解。他说这一种真谛法呢，就是理的中道。就是我们要这个真谛法，实际上导师在佛法概论说，你就是要掌握四谛缘起。所以你对于不有不无、不长不断、不依不依的要掌握好，这个就是建立正见的真谛法。那如果说你掌握很好，你开始呢就是能把你领悟的知见呢落实在你人生自利利他，导师的用词是自利利他的这一种实践上呢，这个就是行的中道。那当你用这个理的中道，然后落实在行的中道的时候，最后得到的就是解脱。所以导师说，理的中道呢，这一种真理的理解啊，它是属于行的一分，中道的一分，就是正见嘛，啊，它是属于实践的一分啊。所以呢，我们理解了八部中道之后，实际上它就是建立正见。所以建立正见呢，它实际上也是开始在行中道法了，这样了解吗？只是说你建立了正见之后，你要把它，就是把它，实际上落入什么呢？这个是戒学嘛，哈，这个是定学呀，啊，这是定学啊，然后这个是慧学嘛，哈，嗯，就是你要把这一种观念呢落实在自己的戒定慧上面。戒定慧上面，那你把它落入在戒定慧上面呢，就成为中道法啊，中道法。导师，待会我们内容也会看到，就是中道法啊，中道法。如果你以实践的角度来说，就是八正道或者是三学都可以啊。所以就是，就是这样啊。那如果是解脱啊，后面开始呢，如果是解脱，诶，写错了哈，解脱法啊，解脱法。如果说从解脱法这边来看的话，这个闻思正见，然后戒定慧，那这里就是无漏慧了啊，无漏慧啊，就是从这边开始啊。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回这一段话呢，你就能够理解它的关系啊。啊，我们看中间这里啊，行的中道啊，他说实则行的中道里面以正见为导，有没有啊？实践的八正道呢是以正见为导，它包含了物理的正见中道，所以物理的正见呢其实就是八正道的第一个啊，就是所以呢我们理解道理呢，理解这个八部呢，这种是部落两边的中道啊，理解是很重要的啊，它是对于真谛法掌握啊。 下一段，同时物理即是正行的项目，就是你的正见啊，真谛法，实际上它就是正行，就是行的中道的一个其中一个项目，就是正见啊。你有了正见缘起，你底下的自利利他的一切行为啊，其他的弃之啊，正思维一直到正定，它就相依相待而不可缺少。所以导师在佛法概论第十九章也有提到，八正道也可以用知行合一，知就是正见，行就是后面的七知，知行合一啊，他也有做这样的区分啊。所以呢，接下来他说，正见缘起能离种种两边的戏论，成为人生的实践啊，部落两边的中道啊。所以我们就是透过正见理的中道的培养啊，去实践行的中道啊。然后接下来第三呢，标题三这个呢，就是解脱法的说明啊。老师说，还有佛陀开示缘起啊，缘起所以称为中道，不可以忽略缘起的空相应性。在经中都有说到，比如二九三经，就是我们书本的314页，你自己记录在旁边，已经上过了这部经，二九三经，就是有为无为那部经，314，对，314。贤圣处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缘起是与空相应，空的独到大用，能够洗净一切细论执见。所以空的大用呢，就是大用就是它的最大的效用。缘起如果顺于空啊，最大的效用就是破除所有的执着的邪见，还有细论。那这个是什么呢？如果破除了细论跟执见是什么？就是解脱咯，就是解脱法咯。所以这一个就是解脱法，解脱法，你实践了全部的中道了，得到的结论就是解脱法，就是破除细论，然后执着的见解全部熄灭。所以缘起跟空相应啊，就能够即缘起而正见不落两边的中道。那这一个呢，大家看角注也是有的，角注27，空知探究啊，有没有啊？角注27，中道呢，佛法是佛法，也是佛弟子遵循的原则，一切的行为知见最正确而又恰当，就是中道。不落两边是中啊，不落邪偏邪或者是极端啊。以行来说，就是行的中道啊，就如《中阿含》这部经说，单着庸俗的欲乐是一边，无毅力的苦行是一边。无毅力就是没有利益的苦行，没有利益的苦行是一边，利于两边，中行中道。这个中道就是什么？八生道。所以呢，从实践的中道法来说，一定是八正道的。导师这里是举了《中阿含经》，导师不是只有在空知探究哦，他在好像也是在这个在哪里啊，他也是举了是《中阿含》，实际上杂阿含有的，中道是八正道哈，杂阿含有，大家记录一下哈，杂阿含912经，912经，别义杂阿含是127经。127啊，中道是八正道，有没有找到啊？中道是八正道，角注27，第四行，中道是八正道啊，在杂含就有了啊，杂含912，别义杂含是127啊。这一个原则，他说应用于知见啊，就是处中说法的缘起。应用于知见呢，这个就是理的中道，理的中道。 缘起不落两边，意义断长有无。这个就是上面我们引了三组，对不对？啊，正确而恰当的中道，不是折中，不是模棱两可，更不是两个极端的调和，而是出离种种的邪执见，还有熄灭一切戏论。所以中道啊，一个人有没有建立中道的正见啊，你看他的行为就知道了，还有他的那个观念啊，你就可以审查。你看有一些人呢，越学呢，他越觉得不需要读经论，这个是有需要小心的。因为有些人呢，他用他自己的领悟啊，来说明他领悟的境界，实际上你没有经论的依据是很危险的。其次呢，就是我们如果说你没有这种经论的这个基础的话，那我们自己遇到这些神秘经验的时候，你以为自己领体验空了实际上可能都不是因为在修行的过程啊，我们过去是如果有修过禅定的人，他一坐他就能够看到有很多经验就他如果过去有修过禅定的人，他一坐他就可以看到光啊，看到什么的但是那一个不是我们修学禅定的目的来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修禅定的目的是什么？要增上慧学嘛，对不对？要得解脱嘛。所以照理说我们有禅定功夫的人他的这一种戏论，戏论就是爱跟见嘛，爱戏论跟见这两种戏论，爱争跟见争这两种戏论，他会越来越少。就是他比如说他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他不会以我为中心即使是自己的意见很好很成熟，但是大家的大部分人的意见还是不一样，有时候我们就要放下自己的身段当然如果说我们尽了力，因缘还是如此，我们就随缘嘛那如果说我们可以表达自己的看法，那表达过了就放下有些人不是的我觉得很固执的固执到真的是超级夸张，你知道吗？我之前不是有跟大家讲过吗？我遇到一些小孩他固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连他的生活习惯都要别人完全是依照他的方式比如说他挂衣服他摆碗筷一定要依照他的方式的你汤匙要放右边不能放左边你知道吗？好，晾衣服他要先妈妈的晾完，再晾爸爸的，然后再晾哥哥的。总之不能餐餐的你不能给他挂到就乱七八糟，然后他会给你调整。我就觉得这种人生活好辛苦你知道吗？有些人认为说他就是生活他要求很谨慎很严格。但是呢，我们老实说，我们活到这把年纪，我们知道我们严以待人嘛严以待己，不要严以待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一种要求跟严格你把它用在法上是了不起。你读经论你读到那么细我跟你讲，这了不起。你不要在那些芝麻小事那一边在着力，这个浪费时间。我们生命没有那么多所以不要把生命花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否则的话，其实你看如果是按照解脱法这个标准来看的话，我们的执见以我为中心的这种执见跟戏论并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你跟他讲他会跟你说做人要有原则，戒呢就是好的习惯你看你这个用佛法来再跟你辩论，你就不要跟他辩了啦所以有些人就是他讲很会讲，现在的人口才都很好那我也都不够他们讲我到最后呢就是不讲话 啊，所以我一不讲话，很多人啊就很怕了啊，就觉得师父很严肃这样啊。实际上是因为我觉得讲话很累啊，所以呢不讲话就静静的吃饭这样啊。嗯。OK， 我们再来看这个角柱二十七哈，你看角柱二十七呢，下面导师还有一笔资料嘛哈，性空学探源这个中道本是形容中正不偏啊，中正不偏，阿含经中就是行的实践啊，就是行的中道，是离于苦乐两边不苦不乐的中道，就是八正道。那如果你是站在事理的解说上来说明，这个就是缘起法啊，所以它跟在说明的角度会有一点不同的啊。所以说明事跟理啊，事相跟理则呢，就是缘起。但是我们要落实在生活上，就是八正道。所以有一些人说八部缘起，中论龙树菩萨的八部缘起只有哲学没有实践，啊，就是因为他没有把这一个理啊放到行这边来。如果按照导师的说明呢，它是不可分离的，这两个是就是理跟行两个是不能够分离的啊，不能分离的。因为你只有理，你只有掌握八部缘起，但是你没有实践，你的生命还是那样有执着啊，那么取向执着，那你的理的八部缘起呢，不能成为正见缘起，不能称为行的中道的一分啊，因为你根本没有净化自己的观念嘛。所以呢会成为我们的正见，是因为它有净化我们的观念。大家知道吗，正见为先导，它是行的一分，它还有一个含义，就是我们这种如理思维啊，这一种正确的观念啊，正见啊，大家觉得虽然我做不到那么高，但是它对我会不会产生正面的效用？会。比如说我们做不到八部缘起，对不对？我们做不到十八空，但是这一种正见建立之后呢，我们也知道说我这个我还做不到，但是我深信这条道路是没有错的，因为我们看到此有故彼有的必然性了啊，只是我们现在做不到，但是不能否定 啊，所以呢这个其实就是正见很重要的建立哈。好，再来我们看下一页哈。下一页这个是什么？孔子探究啊，它跟前面的很多一样了哈，我快快讲一下哈。中论的这个归境记哈，就是第一品啊，就八部缘起啊，是不共外道的缘起观啊。那说到缘起呢，就名为啊，说缘起就是名为中论啊，就中啊，跟它是阿含而不是般若经啊。那这个八部呢，就是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不出啊，不生不灭。不长不断就是杂含三百经，就是我们现在这一部经，自作自受堕常见，他作他受堕断见。第二部经就是二九七经，不依不异啊，这个我们也讲过了，大空经啊。第三不来不去，不来不出，就是三三五经啊，杂含三三五经，这个就是书本294页啊，我们也上过了啊。生时无有来处，灭时无有去处，就是不来不去。俗数法持有故彼有。最后一组就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的中道指在阿含之指无为法，就是涅槃，就293经啊，对不起，293经就是空相应随顺缘起的那一部经啊，是不是 啊，涅槃是苦的止息，苦的极灭啊，所以阿含经依于缘起的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而阐明的。所以我们说缘起是此有故彼有，这个此有故彼有 还有对应的就是此无故彼无，对不对？此无故彼无。那此有故彼有，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它是流转嘛，哈，流转，流转的法啊。那这一个幻灭哈，这个词哈，大家要留意啊，流转跟幻灭哈，因为幻灭会让人家觉得就是它的过程也叫幻灭，就是还没有达到那个涅槃的时候，在转换的过程也叫幻灭，对不对？但实际上你如果说按照刚刚导师那句话说，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是形容什么？你刚刚我念的那句话有吗？是什么？它是指涅槃，对不对？是指无为法，对不对？所以啊，如果是指无为法的话，它就不包含有为法了。所以如果是按照苦集灭道来说的话，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苦集二谛。十二因缘是不是苦集二谛啊？啊，惑业苦嘛哈。然后呢，此无故彼无呢，灭谛啊，灭谛。所以如果按照这句话，它有包含道谛吗？我问大家，这句话有包含道谛吗？啊，有没有包含道谛？如果你按照这个缘起的理则来说的话，有包含道谛吗？为什么这么小声？如果你按照字眼来说是不包含，对不对？它不包含道谛的。但是我们也知道说，你要证得涅槃是一定要有道谛，对，一定要有道谛才能到达这个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啊！啊，所以呢，它是虽然不说，但是道谛呢已包含在内，它通常都是这样，它已包含在内这样啊。所以如果你按照缘起的这个理则来说，它是没有的，它是不对应，它只有三谛而已，苦集灭三谛而已。但是我要证到这个灭谛，就一定有道谛。他是透过这样的理由去说，为什么呢？因为大智度论在注解这个舍利佛啊，我下个礼拜要去佛经讲这个舍利佛了。他有讲到这个偈颂嘛，他得法眼镜的那个偈颂，大家有印象吗？我们如果是一般的翻译，就是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对不对？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所以重点是前面两句嘛，就诸法因缘生，就是此有故彼有；诸法因缘灭，就是此无故彼无。大智度论说，其实这个偈颂只有讲了三谛，就是苦集灭三谛，但是他没有讲道谛。你要知道说，它已经包含在里面啊。所以呢，其实你按照缘起的这个原则来说，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它是没有包含道谛的啊。因为道谛要舍掉的哦，啊，那个诸法你到了彼岸要舍掉的哦，所以它是不包含在道谛里面的啊。OK， 那这个就是我们讲完了这部经，我们休息一下了啊。